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要来听两位姐妹的见证。第一个见证呢，是 Lisa 姐妹的，她的题目是《选择回家的祝福》。那我们听完 Lisa 的见证之后，我就会请秀敏和我一起对 Lisa 的见证来做一些回应和讨论。所以我们就先来听 Lisa 姐妹的见证，选择回家的祝福。
10年前，我肚子里怀着老二，个性严谨，凡事要求尽善尽美的我，和当时才3岁多的儿子关系非常的紧绷。我把孩子带到自己任职的园所上学，心想我可以一边工作有收入，一边又可以顾到孩子，真是一举两得。殊不知事情完全不是我想象的美好。当时念幼幼班的儿子因不想去上学，每天和我上演拉锯战，放学回家后又常哭闹耍脾气。我每天过着赶上下班、赶吃饭、赶洗澡，连睡觉都要赶的日子，一点生活品质都没有。而我也觉得自己是幼教老师，还是园长的身份，为什么就是搞不定自己的孩子？很多时候让我觉得很丢脸。有一天吃晚餐时，我不禁沮丧地跟先生说，要不是我是基督徒，我真想把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拿掉。那时觉得小孩真是来折磨父母的。随着老二妹妹的出生，我申请留职停薪，并不是想要真的好好照顾陪伴孩子，而是想让自己喘息一阵子，之后我还是想回到可以带给我有成就感的职场上班。感谢主，就在那时候，身边的姐妹带我进入了学员妇女小组，神让我明白生命的优先秩序和家庭的需要。当时有一位姐妹对我说，你在幼稚园都在照顾别人的孩子，把自己一天最精华的时段给了别的孩子，却照顾不到自己的孩子。这句话深深打动我的心，让我踏上全职妈妈的路。在小组里，听到好多姐妹的生命故事和小组长真理的教导，让我明白十大信念。信仰对我来说，不是硬邦邦死守的教条，而是可以在生活当中经验并活出来的。我在家陪伴孩子，学习着料理家务，神也让我发现好多免费资源可以带孩子利用，例如图书馆、亲子馆和公园。上帝也给我创意和恩典，让我学习做营养美味的餐点，满足先生和孩子的味蕾。记得孩子小时候喜欢吃寿司，我还跟姐妹借了电动小火车玩具，孩子组装轨道，最后把和孩子一起制作的寿司放在火车上，成了名副其实的旋转寿司。当时孩子满足的笑容，至今仍是甜美深刻的回忆。我的两个孩子个性不同，气质不同，但同样都需要妈妈全心的陪伴。老大以前情绪不稳定，爱哭闹，但自从我全职在家陪伴他，建立了他的安全感。后来，他可以开心的上学，不哭闹，在学校里还是老师的小帮手。如今，他上了国中，也很喜欢进厨房弄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即便煎一颗荷包蛋都让他很有成就感。记得有一次，他一边煮泡面一边跟我炫耀说，妈，我觉得同学一定很羡慕我可以自己随便进厨房乱搞，哈，我好幸福哦。原来一包泡面都可以让他有满满的幸福感。孩子也会在老公生日或父亲节时亲手设计卡片和礼物给爸爸。记得有一年，老公常常腰酸背痛，儿子还设计了一整年份的免费按摩券要给爸爸按摩，爸爸也非常开心和幸福。我越来越明白，原来幸福不用花大钱就可以拥有，儿女是父母的祝福，不是折磨父母的咒诅。前几年，婆婆罹患肺腺癌，尤其后期常常进出急诊和住院。公公又欠银行的卡债，导致房子被查封。 我们忙着帮公婆找出屋处，搬家整理东西，加上先生任职的公司经营不稳定，被外商并购，常传出裁员的风声，种种都让先生的压力很大，造成身体自律神经失调，耳鸣眩晕。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加上我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所以我再次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让妹妹也进入公幼，这样我可以有多一点的时间去打工赚取一些家用。我再度的天真的以为我可以边工作边顾孩子，没想到妹妹的班上发生一些事情，让女儿的身体和心理都出现状况。一向贴心的她不是大哭大闹，而是默默流泪来抗拒上学，这样反而让我更加忧心自责和心碎。有一次在小组聚会中，我看见自己的焦点没有对准神，所以对神没有信心。感谢组长和姐妹们的接纳及真理的教导，使我明白在基督里的价值。过去我常不断地和人比较，很怕输，从孩子出生就开始比体重、比身长、比挤奶量、比喝奶量，孩子上学后比成绩，甚至当了全职妈妈，也总觉得要有些产值才行。当孩子表现不如预期时，就陷入担心和挫折，错把孩子当作自己的成绩单。感谢主，让我再次明白，我在基督里的身份是不需要做什么来证明的。我也渐渐明白孩子在基督里的价值，他们的道路在神手中，而非在我的筹划里。母亲全心的陪伴孩子，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我需要和女儿有更多的连结，更多认识和陪伴她。后来先生的工作越来越稳定，职位不但没有降，反而升了。公公也信主，受洗归入主名，又戒了烟瘾和毒瘾。婆婆在疾病当中更经历神丰富的恩典，一无所缺。回头看来，神真的是我一切需要的源头。我不仅没有缺乏，反而丰盛有余。当初真是白担心了。我成为全职妈妈已经十年多了，回想起来，这真是一条越走越宽广的恩典之路。有一次我问先生，你觉得我参加小组后有什么改变？他说，我觉得你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因为一直都很好。不过我还真的要谢谢你，还好有你，要不是你把家顾好，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我还真的会崩溃，不知道这班怎么上下去。你变得很强大，我的心好像也变宽松了。听先生这样说，我好惊讶和开心，原来回家是成为先生的帮助者。近年我也接受小组长的挑战，成为副组长，实在不是我有什么，在小组里看见许多姐妹愿意顺服付代价，反而成为我学习的榜样。我也愿更多顺服神的带领，成为器皿被主使用。
嗯，哇，真的好谢谢 Lisa 的分享。现场秀敏跟我一起，我们就来回应一下 Lisa 她分享她生命的一个历程，选择回家的祝福。那秀敏，根据你的观察， Lisa 在最初的时候，他有哪些价值观影响了他当时的决定，以至于造成他婚姻里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嗯，我想 Lisa 遇到的价值观的冲突，我想是很多妈妈们会遇到的一些挣扎，或者一些观念这样子。我觉得首先我看到的是，他认为他可以一边工作有收入，然后一边可以顾到孩子。就是我们在没有走这条路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可以用想象的，好像是可以，我应该有那个能力。那我看到的是，我们很容易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到的。那这也代表着我们很想掌控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认为靠我自己我是可以的，可是结果就是带来混乱。 我觉得他很可爱，他说他开始什么都要赶的日子，连睡觉都要赶，我觉得这句话好好笑，连睡觉都要赶赶赶，赶快上床睡觉，没有生活品质，也是因为这样的混乱带来挫折，搞不定自己的孩子，然后就觉得很丢脸，工作也不是享受，陪伴孩子也不是享受，认为孩子是一个来折磨父母的，是一个咒诅。那个时候他的问题会在这里面一直打转，可能就是看不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会认为是孩子造成的，好像孩子是一个拦阻，一个麻烦。我看到那个时候 Lisa 的一些状况，还有一个错误的方向了，焦点就是职场带给我成就感，的确工作会带给我们成就感，同时可能我们要评估我们失去的是不是更重要的，对，可能失去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我认为人生不是只为成就感而活，如果我们只追求成就感，最后可能会发现说那也是一场空，因为在那个竞争压力的里面并不是享受，特别是你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你的心很自然的会挂着你的家庭，你的孩子。我觉得我们要去衡量什么是最重要的。
真的是，我觉得当我们有一些信念，有一些价值观，不是那么合乎真理，那么正确，譬如说我需要透过成就感来感受到自我价值，其实真的外面来的这些成就掌声是没有办法完全满足我们里面所需要的自我价值感和安全感。就是说当我们这些信念有一些偏差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有一些疏失，以至于最后就是自己很累很辛苦，拖着孩子，全家也都很累很辛苦。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看 Lisa 她后来怎么样改变的。好，我们刚才听了 Lisa 姐妹的见证，那我就请秀敏，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重点提示，就是 Lisa 之前比较不是那么正确的价值观，我们再做一个重点的整理好不好？有哪些？而这些价值观也是我们很容易也会跟她一样这样想的，像有哪些？
是，我想最主要是追求成就感，怎样自我满足的一个人生。那其实如果我们不明白在基督里的价值，不管把我们放在哪里，不管你有没有小孩，不管你有没有家庭，或者你有没有回到家做全职妈妈，这个问题会在不同的层面一直出现。 Lisa 之前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她不确定自己的价值，所以因此想要去追求这些世界的成就，然后认为孩子是拦阻他达到这些成就的一个咒诅。
所以他会想要一边工作，然后一边还要把孩子带得很好，他又是幼稚园的园长，那是不是理当应该是最能够搞定小孩的？所以当他的小孩不听他的，不受他的控制的时候，他里面的挫折感和怒气真的是很痛苦的，所以他说每天都在赶，精疲力竭或者心力交瘁，所以他后来是有回家一阵子，也就感受到那个轻松，但是后来因为婆家的一些需要，婆婆生病，公公负债，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又天真的以为我可以回去工作，这次我应该可以家庭工作兼顾了，但是没有想到这次是他的孩子给他一些讯息，他说孩子就是默默的流泪抗议，不肯去上学，所以他又再一次的来到上帝面前说，好，那主啊，这个我现在要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所以 这些功课有的时候我们、也是重复的在学习、最后等到他的价值观整个对焦了，重新的对准神、一切才解决。所以秀敏，你说说看，后来他经历了什么样的内在的变化？
先从他前面开始，他听到有一个姐妹对他说，你在幼稚园都照顾别人的孩子，把一天最精华的时段给了别的孩子，却没有好好照顾到你自己的孩子哦。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真实。Lisa 也很谦卑，她说这句话深深打动我的心，让我踏上全职妈妈的路。我想这是一个她决定要走回家，走全职妈妈的路。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需要做选择，做决定，真的需要谦卑、柔软、顺服，做对的决定。那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回家就有惊艳到，他说他看到孩子满足的笑容是甜美深刻的回忆。我看到这句话我好感动，我觉得我们真的不是去追求成就，而是你在你的人生当中留下什么最宝贵的。他从里面真实的惊艳到幸福和满足，什么是真实的有价值和意义的事。他也看到孩子需要妈妈全心的陪伴，他惊艳到他的老大建立起安全感、价值感，还有跟父母的那个亲密感。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安全感、价值感、亲密感，我认为是人生最根本最重要。其他你说成就，很多有成就的人如果没有这三样，我觉得也是一场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妈妈在回家以后，他开始做正确的事，然后孩子就说好幸福啊，同学一定很羡慕他。我觉得那个幸福感会带来真实的成就感。他也说幸福不用花大钱，他发现原来幸福就这么简单，而且孩子不是咒诅，是祝福。我觉得就是你回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你才会慢慢的去经验这一些，就是那个价值观才会转过来。所以觉得这个姐妹好棒，神也慢慢的医治她里面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确定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里面有恐惧、害怕跟人比较啊，她说不断的比啊，就带来忧虑。所以当我们不清楚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自己看她的见证，我会觉得哦，是主啊，人如果不认识神，不明白自己是多么有价值，好可怜呢、就是会在茫茫大海中竞争比较，然后活得很辛苦，活得很忧虑。他确定找到自己清楚的价值之后，他开始经历平安，不害怕、有依靠，依靠神。虽然他后来也是因为焦虑，他又去认为他可以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工作，但是我觉得他好棒，真的就是再次选择回到真理的里面跟随神，很真实的一个部分。我想这也是很多做父母的，特别是做妈妈，在那个家庭经济不稳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挣扎。我觉得他找对一个扶持的小组，在小组里面彼此的扶持成长，最后他先生跟他说，你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哎，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好棒哦，先生最需要的回到家是一个安稳稳定的。我认为 Lisa 她开始建立家庭，让家人有个安全舒适的幸福的家，她好有成就。
是，我也正想这么说。这是我们的世界告诉我们很多的，我真的要说这些是谎言呢，我们需要来分辨这种似是而非的谎言。就是你要在工作上有成就，而你的成就是以你的收入、你的地位来衡量的。可是往往我们得到这些的时候，我们里面仍然是忐忑不安的。因为那只是今天我有被世界肯定，可是明天呢，有些人做业务的那个竞赛哦，每三个月一次，甚至有些人说哪是三个月，每个月，或者我们说每三个月一切又归零，从头开始。 如果一个男人养家必须这样，那是一回事。不过就算是男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价值观里面，我们都要确定我的业绩不等于我的价值，或者我的同事公司怎么说我排名第几，那个都跟我的价值无关。那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后面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我可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我在做神量给我这个身份我需要做的事，所以只要我的家庭能够生活，我就要知足，就要满足。然后像刚才秀敏说的，安全感、价值感和亲密感，有的时候甚至包含一个男人当他有工作上的成就、收入上的成就，可是他里面没有安全感，他对自己的价值不确定，跟家人没有亲密感，他的孩子也因为他不经常在家，所以缺乏安全感。那这样有了工作上或者金钱上的成就，也不是真实的幸福。而一个妈妈愿意放下世界的这些掌声、舞台和肯定，我们回到家里，我喜欢刚才 Lisa 讲的一句话，她说，我的孩子特质不同，需要不同，可是他们两个人都非常需要妈妈全心的陪伴。两个孩子特质不同，但是他们都需要妈妈专注用心的陪伴。所以Lisa 后来做了这一个上好的决定，她把家顾好，让先生可以放心的在工作上。所以后来她说，先生的工作也被加薪，然后公公婆婆原来有的一些问题也解决了。所以当我们优先次序对的时候，我们可以信靠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不用急着想要靠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一个月赚几万块就可以把一些问题解决的，但是我因为在外面工作，我对家就比较没有心力，然后最后亏损的是家庭的幸福，那就得不偿失。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下要再来听一位姐妹的见证。那我们现在要来听下一位姐妹的见证，是小杰，他的题目是从苦涩到甘甜，我们来听。
我是爸妈的第一个孩子，望女成凤的期待使我学习了各式各样的才艺，但是印象中我总是在哭泣，妈妈在生气。画面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练书法，练习到半夜非常困倦，妈妈在我旁边一边大吼着，这一撇没有写好，重写，一边愤怒地撕下那一页练习簿。还有在我练琴时，妈妈总坐身边陪我，而当我弹错一个音，妈妈就会拿着手上的鸡毛掸子往我手指敲下去。妈妈因着爱渴望我成功，但是妈妈爱的方式却让我觉得自己好失败。我渴望被接纳，渴望被爱，我想要走入婚姻，建立自己的家庭，因为我以为这样我会得到我想要的对爱的满足。而我的先生是另一个极端，他从小因为父母工作忙碌，在姑姑的照顾下长大，加上家庭的变故，母亲的早逝，他对于婚姻及家庭是没有期待的。先生和我是公司的同事，因为有了孩子，我们从相识到结婚只有短短半年的时间，在懵懵懂懂家人一片不看好的情况中，我们走入婚姻。婚姻初期，我们要开始独立打理一个家，要照顾新生的宝宝。因为先生的工作性质，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有我跟儿子相处。记得有一次先生回家跟我分享，某位同事回家后有自己放松休闲的时间，我听完愤怒地对他说， 我已经在家里面独自面对儿子一整天，你回家后有什么资格跟我说你要有自己的时间？那些日子有好多的挫败，好多的哭泣、争吵、疲惫，想当然我得不到爱的满足，先生也得不到从我来的体贴和帮助。5年前先生情感出轨了，那阵子他越来越晚回家，甚至夜不归宿。记得发现外女讯息的那天晚上，我直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吼着对我说，我不想要了，你知不知道我一直都很不快乐，我再也不想要管你了，我不回家是因为我不想见到你，见到你我就有压力，我就要被找麻烦。当下我心痛又惊慌，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被背叛的事实，我的婚姻好像要完蛋了，我的家好像要瓦解了。我问神，为什么这样的境况会临到我？那些日子我常在神的面前哭泣，我求神怜悯外遇的先生，给他回家的路。我以为做错事的是先生，而我是那个被亏负的妻子，但神却向我说话，他说，孩子，我怜悯你，是你要先经历破碎与更新，我要恢复你。主的光照让我看见过去，我常常因着先生工作忙碌，想要他多陪伴我和孩子而跟他争吵。先生因着工作而有的压力，每次跟我分享，也总会被我泼冷水，甚至变成我在向他说教或增进谁比较辛苦。原来我让先生在家里那么无法放松，甚至到了惧怕回家的地步。箴言14章1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我竟成了那样愚妄的妇人。我求主给我机会赢回先生的心，并且学习做一个智慧的妻子。一开始我的柔软及释出的善意，对先生来说是很难接受且不被相信的。当时先生常常酸言酸语地对我说，你不需要这样，做你自己就好，你这样不觉得很辛苦很委屈吗？我也总是回应他，老公，对不起，过去我有很多不懂事的地方，我很爱你，我愿意改变。若有想到什么事件曾经冒犯先生的，就马上道歉，不管是用文字还是当面告诉他。这个过程真是很不容易，因为过去的我是那么的刚硬，总跟先生对着来的脾气。我需要不断来到神的面前，被安慰，被鼓励，被神的爱再次满足，才能依靠神继续做造就关系的事。我的先生真是一个很柔软的人，当我愿意改变，他回应给我和孩子的远远超过我为他所做的。这2-3年先生花了很多时间陪伴我和孩子，也是主的奇妙恩典，让先生可以在疫情期间远端处理业务。先生总说，你要听话，我就会开心。原来只要敬重顺服先生，他的心就能得着这么大的满足。诗篇66篇12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他是信实又有丰富恩典的神。现在先生和我常常一起煮饭，一起运动，两人约会，东南西北的聊。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伙伴。我们一起品尝了神在婚姻当中所放的美好滋味。
真的是好奇妙的改变。原来他们两个人已经是剑拔弩张啊，这个婚姻好像要走不下去了，因为连外遇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许多婚姻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以离婚收场。但是我们看到小杰他的婚姻不但没有因为这样的事情被撕裂，反而在小杰努力改变自己之后，他们的关系现在是甜蜜的，让人觉得难以想象。还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可以一起煮饭，一起聊天，非常的开心。我想我们先 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回来思考一下小杰到底做了什么很棒的事，以至于他的婚姻最后能够这样幸福美满的结局。好，我们刚才听了小杰的见证啊，那他的题目是从苦涩到甘甜。那我就请秀敏来，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的见证，我们来想一想他曾经在婚姻里遇到的问题或者困难是什么，或者当时有哪些世俗的价值观影响了婚姻里面与先生的相处。
我听他的见证好心疼。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些缺乏进到婚姻，那那个缺乏可能是从原生家庭里面带来的，妈妈因为自己也缺乏爱，缺乏自我价值，所以她渴望孩子成功，用很严厉的方式带领孩子。她说，妈妈爱的方式让我觉得自己好失败。哎，我觉得这句话让我听了好心疼一个孩子。
不过我也替这个妈妈讲几句话。小杰的妈妈其实是非常非常认真，非常尽心尽力，她按照她所知道的方式想要帮助她的孩子，她是非常爱孩子的，真的，就是因为她对一些价值观不是那么的正确，所以她爱的方式带来孩子很大的伤害。但是我仍然要肯定他的母亲那个爱孩子的心。所以我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我相信你非常爱你的孩子，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要有一点反省，就是那我爱孩子的方式真正在帮助他，还是反而让他觉得自己很不好，让他觉得很挫折。那我想这是我们父母亲可以来改进的地方。
是因为小杰他渴望真实的被接纳被爱，所以他就很快的进入婚姻里面，而且啊，应该是先有了孩子哈，就是可见他好希望被爱。我觉得那个可能都是一个错误的方式，他以为进到婚姻里面有自己的家庭，他就会得到他想要的满足和爱。我觉得我们通常都会有这样的错觉，就是我们想要依靠某样东西来得到我想要的，可是最后就是会带来挫败。他说哭泣争吵疲惫，得不到爱的满足，他想要得可是他得不到，然后先生也得不到他要的体贴和温柔吧哈，然后就在一个恶性循环的里面，所以先生也不快乐，见到他就有压力。我自己读他见证的时候，我也被提醒，我有让先生快乐吗？我的先生跟我在一起是一个放松快乐的，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其他的有没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什么都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先生跟你在一起是不是放松快乐的。我们想要用别的方式得到我们想要的爱跟满足，但真的是只有神才能真实的满足我们里面那个很深的需要的爱。我想很多人会抱着这样的希望进到婚姻，就是我想要得到爱，想要被爱。
是因为这样，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那时候先生回来，我不是对他说教争竞，就是在比较谁比较辛苦。对，为什么我会跟先生在争竞，然后辩论谁比较辛苦？那是因为我好渴望他知道我的辛苦。我回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诶。哇，我在家一整天，我好疲惫，我好累，我好希望先生回家的时候，我就可以向他吐苦水，告诉他我今天在家里多累， 孩子发生了什么什么事，然后我自己又怎样怎样怎样，我希望先生一回来他可以接住我的情绪。可是有没有可能一个男人回到家的时候，他是希望他的老婆能够接住他的情绪呢？可能今天他在公司里面，他在工作上，他也遇到了很大的挫折，或者他有很开心的事情，他想要跟太太分享，可是这个时候太太的心不是在他的身上，而是在太太自己的需要上。所以如果两个人都想被对方肯定，被对方接住情绪，最后就是两个人都很失望，然后会怪罪对方，关系就撕裂了，就开始有裂痕了。所以这里的问题也再一次是，我是否确认我的自我价值，我里面是不是一个成熟稳定的人，我是不是知道我所做的就是很有价值，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很有意义，它就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我在家里带孩子，我在回应神对一个母亲的呼召，我在做目前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养育我的孩子。所以当我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我里面就放松了，我里面是稳定的，我里面是满足的。虽然我有遇到挫折，虽然可能孩子有一些棘手的问题，但是我都不是那一个很饥渴，就是先生一回来我就想要从他身上吸爱，你要接纳我，你要了解我，你要听我说话，家事你都要接手。所以他说他先生回来跟他讲说，哎，我的同事回家都有自己的时间，哇，他就暴怒，他说我一天在家里带小孩，你回到家里你有什么资格说你要有自己的时间。哦，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个丈夫，我一定非常错愕，我以为我的太太会说，老公没问题，你去休息吧，结果反过来得到的是一场羞辱哦和责骂。那最后他的先生有外遇，因为外面的女人不会这样对他暴怒啊，一开始也都是小鸟依人然后很甜蜜的啊，那当然外遇都是维持不久，真的是只有跟原配跟太太在一起，那个关系才是最真实的。可是我们怎么去经营这一个最重要最真实的关系？所以后来小杰他的观念怎么改变？
是他看到自己不是一个智慧妇人，是一个欲望妇人，他有内省，就开始反省，然后他求主赢回他的先生，做一个有智慧的妻子。他说，我以为做错事的是先生，我是那个被亏负的，可是神让他知道是你要先破碎，先要更新，我要恢复你。我好被这句话感动，因为我们里面根本的问题不解决，先生外遇回来，你还会再一次去走那个循环。我觉得他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过去可能从妈妈那边得不到，现在想要从先生这边得。我觉得神要恢复的是重新认识神，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还有我们与神稳定的关系，有能力去面对我们各个层面的问题。我觉得神要做的是很深的一个医治，那我觉得这个姐妹也很谦卑，她愿意被神改变，所以她后来就跟先生道歉，开始不断的跟先生表达爱意。但先生也很有趣，很多男人都会觉得你做你自己就好，你不要变成另外一个假假的人。我们很多姐妹都会说，先生说这不像你耶，这是假的。然后他先生说，你不觉得这样你很辛苦很委屈吗？哎，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姐妹这样做真是委屈，不用说先生认为，可能其他旁边的人也会这样认为。可是这个姐妹没有，我觉得她好棒，她很简单，她也没有讲长篇大道理哦，她就跟先生讲说，对不起，我过去有很多不懂事的地方，我很爱你，我愿意改变。他就是很简单的跟先生表达他错了，他愿意改变。 他先生也很快很柔软的改变了、
嗯嗯、
就后面就开始有一些互动、嗯、他说如果他想到什么他就马上去道歉哦。
嗯、
我觉得很谦卑，就像他讲的过程真的很不容易。
嗯、
我觉得那个最不容易是你要把你自己屈服，可是他愿意来依靠神，从神这边得力量、嗯、然后再一次去做对的事。所以医治恢复需要时间和过程。他先生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你要听话我就开心。再一次被提醒敬重天父先生。
我也要提一下，我听到他见证里面说先生跟我说你要听话我就开心。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价值观和风气里面，哈，女人如果听到男人讲这句话，那岂不跟他
拍桌子了、
啊、对，跟他翻脸了。你把我当什么？你把我当佣人吗？把我当下女吗？我都没有自主权吗？我没有自己的权利吗？什么好像我们被、嗯踩在脚底下。但是我们这位姐妹小杰完全没有问题。其实先生讲这种话真的有一点是非常大男人，可是我们也知道这就是那个男人的虚荣心。那我心里想，哎呦没关系啊，他想做国王，那我就是王后嘛，让他做国王，我让他有那个虚荣感成就感。其实难道男人不知道讲这种话实在是太不上道了，太不符合现代的潮流。可是他里面就有那种男人需要的一种虚荣感，要被肯定，
女人需要被宠一样、嗯、
对呀、啊，他要被捧我就捧他嘛、嗯、这个其实不会伤害我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小杰很谦卑，然后他非常认定他的先生是一家之主，上帝要我们敬重顺服仰慕丈夫，我这样的仰慕他一点都不为过啊。那我们看到先生反过来回馈的就是对小杰更加的疼爱。所以姐妹，我想在这里秀敏一再的提到我们最根本的需求就是要确认自己的价值。今天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耶稣用他的生命买赎了我的生命，所以我在神眼中我是那个尊贵的无价之宝。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尊贵与价值，所以我可以谦卑下来，来做上帝要我做的事，就是放下自我，服侍我的家人，尊敬仰慕我的丈夫。因为我很确认我的价值，所以我有能力舍己，我不会因为舍己而开始觉得自卑，反而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尊贵有价值，所以当我舍己的时候我不会有自卑感，我会觉得非常的荣幸，上帝你竟然拣选我来为我身边的人舍己，来造就他们，让他们蒙恩蒙福，这是我何等大的特权。所以跟世界想的恰恰相反。今天我们听了前面 Lisa 还有后面小杰的故事，都是环绕在一个主题，我们是否认定我们真实在基督里的价值，还有我们是否愿意谦卑的扮演上帝要我们扮演的角色，母亲妻子的角色。当这两个位置对了，幸福就接踵而来，家庭幸福美满。而这个过程就是放下我们自己，顺服在神的法则之下，最后我们发现我们是更尊贵，我们一点都没有变成卑下，而且我们身边的人因我们而蒙福，这真的是最高最高的满足和幸福。今天非常谢谢秀敏，也谢谢 Lisa 小杰，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